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中情局长密访乌克兰，获知大反攻计划；七一江西化工厂大爆炸，现场如灾难大片；欧盟峰会聚焦供应链重组，减少对中国依赖；法国暴动，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五國大樓說將不再幫助那些願接受北京審查的荷里活電影；肖戰和黃一博來港演出；香港網民說邊個未聽過。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美中情局長密訪烏克蘭，獲知大反攻計劃。美國知情官員透露，就在普京遭遇瓦格納兵變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在6月秘密访问乌克兰，得知乌克兰极富雄心的战略计划，力争在今年底前收复失土，逼俄罗斯停火谈判。华盛顿邮报在30号报道，伯恩斯访乌期间曾密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方情报高层，而之前并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伯恩斯这次访乌适逢俄乌战争关键时刻，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说，伯恩斯局长最近曾到访乌克兰，自从俄罗斯一年几前入侵以来，他都会定期访乌。官员还说，伯恩斯此行目的是重申拜登政府致力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协助乌克兰捍卫家园。基辅的军事高层告诉伯恩斯知，他们有信心在秋天结束前收复大部分失土，到时会将火炮和飞弹系统前推至克里米亚边界附近，在乌东会进一步推进，之后再和莫斯科当局展开谈判。一名乌克兰高层官员说，俄罗斯唯有在感到威胁那时先愿谈判。另外，香港时评人袁公仪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普京内忧外患，开始寻求和美国谈判。他说他不同泽连斯基谈，是因为美国比较冷静，而且他亦看到有机会和谈。他其中一架总统专机飞到华盛顿，看来是派了人到美国和拜登谈判，希望可以和谈并达成协议。这件事很急，他必须这样做。另外，俄军根本不忠心，他们很多人都支持普里戈任，俄罗斯正是面临亡国，如果他去求美国，将来美国就会控制俄罗斯的能源。咁普京愿意向美国低头吗？佢唔肯低头就亡国，肯低头俄罗斯将来就会富强，因为呢个国家资源丰富，地下资源若冇资本根本开采唔嚟。美国人去俄罗斯投资，嗰度嘅矿业就会被发展，一切用作建设嘅材料将会好平，全世界嘅通货膨胀亦可以缓解。俄罗斯还有很多肥沃的土地，美国可以帮他发展农业，世界就不会有粮食短缺问题。美国的长远计划就是收复普京，那美国就可以获得俄国的丰富资源。七一江西化工厂大爆炸，现场就好像灾难大片。7月1号是中共所谓建党日，当日中午，江西省贵溪市一间化工厂发生大爆炸，场面惊人，就好像灾难大片一样。民间说这个就是给党的生日礼物。网传多个影片显示，爆炸非常激烈，现场几乎弥漫的黑烟包围，底部仲睇到红色嘅明火喺度熊熊燃烧，腾起一团团红色蘑菇云，并伴随住爆炸声。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话，当日上昼10:30左右，江西乾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直油着火，引起火情。目前为止，人员伤亡情况不明，起火原因仍喺度调查紧。 桂溪市应急管理局对绿媒称，他们接到的报告是火灾，不是爆炸，又说涉及化学品，消防、应急和环保部门都已到场处理，但有目击者说有很大的爆炸声和浓烟。新京报就报道，受大火波及的另一间企业负责人说，起火企业本来是一种罐着火，一开始火灾好细，他们厂的人员还在帮手灭火，之后火势越来越猛，就发生爆炸，浓烟滚滚还有臭味。他说企业受损严重，仓库和相关化工产品被烧毁，因为起火企业灌区和他们厂紧靠住。大火随着风吹过来，仓库都是成品直油易燃，火势控制不住，全部着起来。在7月1号有关江西化工厂大爆炸话题登上新浪微博和百度热搜榜。对于当地官方通报说这个火情不是爆炸，引来大陆网民议论，说化工厂不是爆炸你信吗？看住好像打仗爆炸一样，太可怕了。望住这个烟，我又想起天津塘沽大爆炸。还有人说这个就是给党的生日礼物，末日场景吓死人了，好像灾难片一样。欧盟峰会聚焦供应链重组，减少对中国依赖。30号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各国领导人说正是从过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中吸取教训，急需减少对中国依赖，建立自身供应链体系。在星期五欧盟峰会进入第二日，各国领导人继续讨论制定政策，对中共实施去风险化，保障供应链安全。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说，我们从未制定过欧洲对华政策，但正在度制定中，口号是去风险，吸取我们之前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痛苦教训。爱尔兰总理警告，欧洲要吸取俄乌战争教训，同专制政权打交道要特别小心。从俄乌战争局势，各国领导人仲讨论了欧盟怎样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比如是 F-16 战机和防空系统等。美国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在30号就北京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7月1号生效的影响，向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公司发出警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就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密的定义含糊不清，但旨在为北京获取和控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持有的数据提供更广泛的所谓法律依据。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在一份建议通告中说，如果中共当局将美国公司和个人列为间谍活动，或称他们正是协助外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和个人可能因传统商业活动面临处罚，这些法律还可能迫使美国公司在当地雇佣的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协助 PRC 的情报工作。法国暴动，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17岁非裔青年内尔因拒绝警方盘查，遭警察开枪击毙，在法国引发已经连续三日全国暴动，截至目前总计有875名法国民众被捕，249名警察受伤。正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缩短行程赶返巴黎，在6月30号召开第二次内阁危机会议商讨对策。马克龙会后发声明，以坚决态度谴责近期暴力事件，形容青年死亡事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强调目前局势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理。 法国总理博尔内在30号亦说，政府正是考虑所有选项以恢复秩序，包括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一名政府幕僚说，马克龙准备毫无顾忌采取新措施，尽管一些内阁部长反对宣布紧急状态。马克龙又呼吁家长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让年轻人上街暴动，并呼吁社交媒体移除太过暴力的抗争画面。紧急状态将赋予法国当局有更大权力实施地区宵禁、禁止示威，并让警方有更大自由制止可疑的暴民并搜屋。美国大使馆在6月29号推文提醒，美国人应避免前往大型集会和警方活动频繁的地区。英国当局就敦促英国人注意媒体报道，避免前往抗议和在旅途中检视旅游建议。警方过去一晚拘捕超过875人。马克龙在30号又说，过去一晚被捕的875人中，有三分一人是年轻人，部分人非常年轻。呼吁家长应让子女留在屋企，强调让年轻人远离骚乱是家长责任。他又批评社交网站在煽动暴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除了容易在网上组织暴力活动，更助长仿效暴力行为。当局会要求 Snapchat 和 TikTok 等平台删除敏感内容，同時披露煽動暴力用戶的身份。過去一晚騷亂爆發的南泰爾市，以至首都巴黎、馬賽、里昂和圖盧茲等地繼續有示威，除了縱火燒車、向警方投擲物品，亦有人打劫超市。警方在全國部署40,000警力，衝突造成近250名警員受傷，近80個警崗被攻擊，500多栋建筑物受破坏，发生3880宗纵火个案，2000架汽车被烧毁，警方拘捕超过875人，大部分集中在巴黎。五角大楼说，将不再帮助那些愿接受北京审查的荷里活电影。礼拜三，美国国防部更新和电影制片厂合作的规则，禁止向计划遵守或可能遵守中共当局审查要求，以便在中国发行电影的导演提供任何协助。亦即是说，一名电影制片人如果需要五角大楼帮助，从现在开始必须保证不会让中共首先审查电影。美国政治杂志获得一份新的国防部文件显示，希望美国军方帮助他们项目的电影制片人现在必须承诺，他们不会让北京修改这些电影。在新規定中，美國國防部有關部門仲將權衡和製作無關的人士提供任何可驗證的信息。這些信息表明該電影可能符合審查制度要求，一旦國防部批准某個項目合作，該機構就會指派一名官員和電影製片人合作。從而家起，製作公司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該人這類審查要求，包括這類要求的條款和該項目是否已遵守或可能遵守這類審查要求。美國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表示，他對新規則感到滿意。他說，中共在宣傳和審查方面花了幾十億美元，多年来，荷里活通过审查电影来帮助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在中国放映，同时仍然与美国政府合作开发这些完全相同的电影。这项新的指导方针将迫使电影公司选择其中之一。我谨慎乐观地认为他们会作出正确选择，并拒绝中国的敲诈。文章又披露，克魯茲在2023財年國防政策法案的審理期間發揮影響力，在一次發言時他批評說， 当独立独行者害怕中国共产党时，这个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肖战和王一博到港演出，香港网民问边个未听过、啊。对于很多香港市民来讲，七一是港人蒙难日、中共开心日，当局一边封路加大警力巡逻慎防民众示威，另一边双大狗庆祝粉饰太平，而为笼络香港民心，当局派出大陆一线明星肖战和王一博来港担任表演嘉宾。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出相应的宣传，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发文点名批评康文署代薄了大明星啊。一众网民看完新闻留言问边个听都未听过。7月1号香港湾仔会展外举行的升旗仪式，警方在周边封路禁止车辆通过，设置大批水马，派警员在场把守和在附近天桥巡逻，同时警方亦派出装甲车剑齿虎在四处巡逻。严防市民集会示威同时，当局亦不忘举办大型庆典活动粉饰太平。29号夜晚举行的湾区星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有过百名来自两岸三地的歌影视明星上阵，除了刘德华、章子怡等影星，亦有不少大陆当红一线艺人，比如王一博、肖战、李燕等等。行会召集人新闻党叶刘淑仪在脸书上质疑大陆一线男星肖战和王一博29号来港担任表演嘉宾，为什么未见康文署大肆宣传，非常值得讨论。叶刘又吹捧中央动员两名当红男星来港是国家非常重视和关爱香港，令庆回归活动声色不少，又说大陆明星代表中国软实力，但上述消息被报道后，大部分港人不买账。网民反应是边个香港人不识得这些所谓大陆一线明星，亦不想知。仲有留言说肖战听个名都觉得好唔妥啊。有网民就感叹大陆明星真是红不过罗湖，深圳河以南冇人识得佢哋，叫佢哋去深圳工人体育馆唱啦。至于点解康文署冇大肆宣传，网民回应叶刘话：因为康文署工作人员都唔识佢哋，你以为人哋好爱国咩？为工资啫。仲有留言话：大陆明星就系中共统战工具，所谓吸引香港年轻人。坦白讲就是用大陆娱乐文化收买统战香港年轻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